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扫罗王因着痛恨大卫的缘故，把曾经帮助过大卫的祭司亚西米勒和他的全家，一共85名祭司，以及整个拿伯城的人，男女老少，甚至包括牲口，全都给杀尽了。唯一逃出来的一个活口，就是亚西米勒的儿子，叫亚比亚他。他到了大卫那儿以后，把事情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大卫。大卫一听这事儿，心里头可就凉了。他知道这祸是他闯的，这灾难是他给人家带来的。虽然这以东人多义，的确是有害无益，但大卫明人不能做暗事，他当场就向亚比亚他说，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这也就是向他认错啊。可认错又能怎么样？人都死了，而且现在活着跑出来这个以后也活不成，扫罗是不会放过他的呀。所以大卫就安慰他，用自己的性命向他担保，跟他说，只要你在我这儿，你就安全，你就没事儿。听完这话以后，亚比亚他是信是不信，最后在营中躲的哪个犄角旮旯哭啊喊屈叫冤呢、咱这就不说了。咱且说大卫这件事情的发生，可让他不能吃不能睡了好几天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省察自己，他要让神的光来照一照他，照照我这个大卫到底哪儿错了。我自己狼狈也就算了，现在是把这么多人的命都跟着我一起给搭进去了，我要是一天到晚这样为了保命而活下去的话，那还不得把整个以色列民全都给毁了呀。所以大卫他就在神面前拼命的祷告，拼命的祈求，求神给他指明一条路，求神的灵向他显现，告诉自己大卫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神哪、您让我这个人以后到底如何跟从您，服侍您，做您的奴仆。您别说，神之所以喜欢大卫，拣选了大卫，就是因为大卫这个人他就有个特点，无论他做了什么事儿，他都会真心的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问个为什么，事情做对了做错了他都让神来做个断定，是得鼓励还是挨批评，大卫都把神的话放在心上。所以大卫在神面前是一个可教的人，可教的人，可改变，可塑造，可以用的人。这也就是大卫与扫罗之不同啊。大卫知道自己做错了，他就在神面前忏悔，一晓得自己偏离了神的旨意和神的道路，他就改正。所以就在那个时期，大卫靠着圣灵用自己的心谱写了两首诗歌，那可是从他灵魂深处里边发出来的忏悔啊。第一首诗歌就是旧约圣经第34篇，那是在他为了逃命走投无路，跑到腓力士地加特吉甲王面前去求生，后来觉得不对，然后在城门外装疯弄傻，乱说乱写乱吐口水之后，内心得到极大的责备。大卫由自己的软弱深深地认识到自己是何等可怜可悲，善变，对神没有足够信心的一个人。他发现 只有神耶和华才是他唯一的保护，唯一的拯救，唯一的依靠。靠着他自己的聪明智慧，从自己心里头嘴里头所说出来的那些巧话、谎话、骗人的话呀，都保不住自己的命。谁要是想在地上活得长，得享美福的话，就得管住自己的舌头，不出恶言，不说诡诈的话。人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因为耶和华的眼目是看顾义人的，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由于那一次他自己可真是险些自投罗网，为了要活命，晕得嘿，自己往火坑里头跳，往虎口里头钻。要不是主耶和华在暗中的保护，让他一根毫毛都没有缺，一根骨头都没有断，就这样又平平安安地跑回来了的话，他可真得尝尝自己凭着聪明在敌人面前装疯弄傻所要遭到的报应了。还有就是当他逃到拿伯祭司亚西米勒家的时候，向他要吃的，同时也骗了他，没有向他说实话，明明是在逃跑嘛，非说自己是在执行扫罗王派的特殊任务。大卫当时说此谎话，可能不只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很可能也是为了要保护亚西米勒，让他帮了自己，以后又在扫罗王面前有个说头，有个解释，有个指责。可他真没想到，恶人就是恶人，你跟他说实话说谎话，该死的时候你全都得死。所以亚西米勒全家的受难对大卫来说可是太让他内疚了，所以他就写下了旧约圣经诗篇52篇呢。虽然按着逻辑，按着常情，大卫在此诗歌里边所咒诅的应该是以东人多义，或者是那个下命令去杀祭司的扫罗，但您仔细读那段诗的话，好像他也在责骂自己，是他自己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那么快，只要不诚实的话一脱口而出，那就会伤人呐。我在此劝大家，有功夫把旧约圣经第34篇和第52篇拿出来好好读读，那可是大卫通过生死所总结出来人生的道理啊。这事儿过去以后啊，就又有人给大卫报信说，腓力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那里的禾场。看来这腓力士地还真是缺粮食哈，一到丰收季节就出兵到以色列地抢粮食。基伊拉是犹大支派境内的一个地方，在那儿一丰收一打长，腓力士人出兵去抢去攻击，这消息是应该直接报给以色列国王的呀，这100%是应该由国防部和外交部来处理的事儿。那您说怎么会有人把这消息偏偏的送给当山寨主的大卫呢？他是一个当朝的通缉犯，他的任务和使命就应该是逃脱扫罗王的追杀，保卫人民保卫国家早已不在他的工作范畴之内了。虽然是这样，为什么还有人非要入林子上山的把这消息报告给大卫听呢？从此事咱们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大卫的为人以及他在众人心目当中的地位。他平时要是一个为非作歹，真像一个山寨主那样的头的话，众百姓可连躲他还躲不及呢。他就是应该在百姓们收成的时候自己带着自己的队伍出去为自己抢粮食，可见大卫从来没那么做呀。他在众人心中好似一个可以保护他们的王啊。虽然现在处境不怎么样，但这一出事儿，腓力士人来了，百姓们去找谁呀？ 去找那个杀死千千的扫罗王，还是这个杀死万万非利士人的大卫？当然是大卫了，大卫就在跟前，就在犹大地，所以非利士人入侵这消息自然而然的就传到了大卫的耳中。大卫一听这个，嘿，精神头来了，杀非利士人，保卫祖国，保卫家乡，保卫人民，这可是他最拿手的。结果他刚要招呼队伍下命令，他把自己给停下来了。他知道自己不能轻举妄动，做什么事儿都得问问大元帅。谁呀？耶和华神呐。大卫此时看自己可再不是一个扫罗王手下的百夫长千夫长了，他看自己是神永生军队里边带兵打仗的最高统帅，是真神耶和华。所以为此事他赶快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问说，主啊，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不可以啊？听了大卫这祷告，耶和华就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夷拉。大卫一听这话，心里头有底儿了，于是马上召集人马，把周围这一大群跟他一起避难的都聚集了在一起，然后把事情这么一说，他就等着大家一哄而上，喊几个口号，拿起武器跟着他一起出征呢。可没想到这一群人是大眼瞪小眼，小眼白瞪眼，一双双战惊恐惧的眼睛无辜的带着疑问的巴登巴登深情的望着大卫。后来终于有人开口对大卫说，哎呀，老大呀，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腓力士人的军旅呢？大卫被众人这么一问，他也愣了，心想，是啊，我们这一群人躲在这儿还得一天十二岗，担惊受怕，缩头缩脑的藏着呢，现在让我领着人去别的城攻打入侵的非利士军旅，这是有点不靠谱，我还是再回去问问吧。于是大卫也没回答那些人，转身又回去祷告去了。他怕自己刚才在神面前耳朵不好听错了，结果又把自己心中对以色列民的负担呢向神耶和华陈述了一遍，就是我去攻打那些腓力士人可不可以。结果耶和华这次对他的回答是，你起身下到基伊拉去，我必将腓力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一听这话，心里头那把握是十足啊，有耶和华神的话在心中，比手里头拿一个王的令箭那感觉就是完全两样，拿了令箭就是接了一任务，努力的去完成，那不成功就是失败啊，这几率总是有个百分比的。但是有耶和华的话在大卫心中，他此次出征那就是带着胜利去的，胜利已经在手中了，他只是需要认真的去把它完成而已。大卫这一有信心，跟着他的人也都不含糊了，他们径直开往到基伊拉，上来就与腓力士人开仗啊！这一交手，他们就大大的杀败了腓力士人，还把他们带来驮粮食的牲口全都给夺获了。这么一来，大卫就救了基伊拉的全城啊，一下子又成了当地居民的大英雄了。想走人家也不让他走了，住下来吧，本来只是丰收的季节，现在又变成了得胜的时刻，居民们怎么能够不对他好吃好待啊，哪能再送他们回树林子里头山顶上去受苦啊。于是整个基伊拉城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的比过年还热闹， 着着实实的上演了一场大卫以及大卫手下的所有人都是基拉人民心中最最最可爱的人呢。这谁谁谁杀死千千，大卫一个人杀死万万，这种歌啊就又开始流传起来了啊。大卫这一留下来，消息自然会传到扫罗王耳朵中。您别说当时通讯设备不发达，但消息从一个嘴到一个耳朵，再由长耳朵这人的俩腿带着消息往外传的话，快着呢。没多的功夫，扫罗那儿什么事儿全都知道了，那工作效率跟现在比起来几乎差不了多少啊。当有人告诉了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就说好啊好啊，到了那儿好啊。好什么呀？扫罗夸大卫打胜仗好啊，扫罗夸大卫保护人民好啊。不是，扫罗是笑话大卫自己把自己给装在坛子里头了。因为基拉是个有门有栓的城，只要把城门一关，让大卫困闭在里头，这就是神将大卫又交在了我扫罗手里。看来上帝待我也不薄，总会给我留个报仇出气的日子。你看，耶和华把腓力士人交在你手里，他又把你交在我手里，我今天就要来个瓮中捉鳖，一扫我心头之患呐。于是扫罗招聚人马，点兵派将，这就要去攻打基拉城啊。他要去围困大卫和那些跟从他的人。扫罗下此命令之迅速，出兵之坚定，那要比他前两天听到腓力士人去攻打基拉的时候要快得多得多。可见此时扫罗王的治国方针与政治倾向到底是如何了。有外国侵略没什么了不起的，无非丢点粮食，受腓力士人欺负欺负，那对以色列人来讲那家常便饭呢。况且现在吃亏的是犹大的基拉人，扫罗不需要着急。但是内患是一定要平息的，像大卫此时这样拉帮结党、占山为王、抗拒朝廷的行为，是一定要彻底的、毫不留情的、完完全全、干干净净被除掉的，因为他直接影响到此王朝的生死存亡啊。一个国家的政权在谁手里掌握，王位上面坐的是谁的屁股，那才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所以扫罗王这次不能够错过大卫来到基拉城这个机会，所以他必须马上出兵给大卫一个措手不及，来个瓮中捉鳖。咱再回来说这报信儿的啊，大卫在基拉打了胜仗，这消息有多快的就传到了扫罗耳中。那扫罗王要出兵围困基拉，要一举歼灭大卫以及他手下所有人的这个秘密军事情报，一眨巴眼儿的功夫又传回给了大卫。这是不是一个人传的，这都难说了。不知当时特务组织间谍机构军中的侦察兵情报员工作效率怎么那么高，扫罗王那一点将，大卫这头已经全都知道了，多少人多少马兵分几路，是白天攻夜里攻，水攻还是火攻，反正所有计划与谋策大卫全都知道了。这与扫罗王的儿子大卫的好朋友约拿丹有没有关系，我这不敢打保票，反正我信朝里头肯定有为大卫卧底的。话说大卫得知此信儿以后，是守还是逃，他没有马上做决定。大卫现在可乖了，干什么事儿之前先问耶和华。这不是正好那被杀祭司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了基伊拉来见大卫吗？他来的时候手里头还拿着以弗德，以弗德是神的祭司所披戴的。所以大卫这一次向神祷告的时候，他让祭司亚比亚他把以弗德也给他拿过来，因为大卫知道扫罗这一来 可不只是冲他而来啊，那直接关系到跟从自己的这些人以及基拉城中所有百姓的性命。所以大卫就真切地向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哪，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拉来，为我的缘故他要灭城啊。大卫这么求问耶和华，还真不是嫁祸于扫罗，因为扫罗前些日子刚刚灭了拿伯城啊，拿伯城那是祭司住的地方，其他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大卫曾经去那儿要过吃的这件事儿，就是因为亚西米勒一个人帮了大卫，结果全城的人都得遭杀，何况我今天因打败了非利士人，拯救了基拉城，扫罗还不因此更加愤怒，伤害的人更多吗？要是扫罗带兵真的把城围了的话，留给基拉人民的路只有两条，一个是保护大卫与他一同抵抗扫罗，另一条路就是遵纪守法，将以色列王所要的逃犯大卫绑起来，恭恭敬敬地交给扫罗，不但合成人全都可以活命，而且还会被朝廷嘉奖，被评为全以色列人民当中的榜样模范城市。所以大卫就想啊，如果基拉的百姓真的因为大卫救了他们而爱大卫，愿与大卫同死同生，一起奋战抵抗扫罗的围攻，基拉城兴许还能有希望，不至于输给扫罗。但扫罗是以色列的王啊，王来了让你打开城门交出一个罪犯，百姓是听还是不听啊？就是真听了的话，对大卫来讲那是忘恩负义啊，可对扫罗来说那也是天经地义啊，百姓也没做错什么，为了活命吗？就是让大卫自己选的话，你说大卫他该选什么呀？是让全城人陪着自己一起死呢，还是自己老老实实去自首，免得扫罗王六亲不认的去屠城？所以大卫就继续向神耶和华求问说：基拉人会不会将我交在扫罗的手里呢？扫罗他会不会像您仆人我所听说的那样真的带兵下来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哪，求您指示仆人。听了大卫这样的求问，耶和华就对大卫说：扫罗必下来。大卫一听耶和华这么说，知道这消息不是假的，所以他又赶快急着问：那基拉人会不会将我以及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的手里呢？耶和华回答说：必交出来。大卫一听这话心都凉了，我这救的都是什么人呢？可不救也不行啊，怎么能看着犹大的兄弟被腓力士人欺负呢？可现在救了他们又不能跟他们在一起，否则扫罗会来灭城。于是大卫也不敢多想了，反正他相信这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这基拉城里头再舒服也不能待了，他就带着跟从他的人大约有600来口子起身出了基拉。往哪儿去呢？往他们所能去的地方去呗，逃命，继续逃命。这大卫一走，就又有人屁颠屁颠的赶快把这消息传给了扫罗，告诉他大卫离开基拉逃走了。您说这信传的有多快？快到扫罗王所秘密计划的这个闪电军事行动啊，还没来得及出兵呢，弄得扫罗这叫一个扫兴，因为他刀都挂好了，枪都握在手了，马都牵过来了，这说话就要带着队伍出征了，哎，大卫又逃跑了。您要是想知道后来故事是如何发生的，就得等到下次我再接着跟您讲了。
Thank you.